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荔枝 FM 1319021情感月吧。之前由于工作的原因，节目暂时无法更新，在这里给大家说声抱歉。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篇文章，文章的名字叫做《爱情总需要回应》，作者弹珠小姐。若可分手了，我们欢呼雀跃，因为他再也不用跟我们诉苦了。若可和前男友相爱相杀了3年，就给我们诉苦了3年，中心思想都是我想跟他说说话，怎么就那么难。若可想和前男友聊上天是真的难，有时候若可上班无聊，打电话给前男友闲聊，嗲声嗲气地问：“亲爱的，你在干嘛呀？”换来前男友冷冰冰的一句：“你闲得慌，就报个课程。”他瞬间黑云密布，再也没有了好心情。有时候他们在家里待上几小时，前男友玩电脑，他看看剧，弄弄其他的，各做各的事，对话不超过5句，他基本都是这个模式。若可说：“亲爱的，你帮我看看这2件衣服哪件好看？”前男友说：“我正忙，你自己选。”若可说：“我们公司那个谁谁今天怎么怎么的。”前男友说：“做好你自己，别管别人的事儿。”躺在床上，若可说：“亲爱的，咱们聊聊天吧。”前男友说：“大晚上的不睡觉，聊什么天？”他们两个为了这个吵架。若可说：“你陪我聊聊天要死吗？”前男友说：“没事瞎聊什么？”他竟无言以对。他的所有事情在他看来都没什么大不了，都值得一提。连话都说不上几句的两个人，必定之间隔着一条河流。也许可以同行，但再爱也是在对岸相望，没有办法肩并肩，心贴心地朝着一个方向奔去。其实洛克也没啥大事，他想沟通的是感情，他想让他掺和他的鸡毛蒜皮的事儿，他也想融入他的生活。就算听他说说他不关心的政治，聊聊他不懂的球赛都好。人生里大事原本也没有几件，我们要找的就是愿意跟我们回应这些小事的人。很多人不明白能回得上话有多重要，甚至觉得对方太作。通常都有这样的情况，当对方心里燃着一团火，兴匆匆地奔向你，你冷不丁地回了一盆冷水，善良且心凉。而且我觉得能回应比会聊天更重要。聊天可以表达自我感受，而回应更多的是去体会对方的感受。这不仅是一种感情需要，更是一种生理需要。听说美国中央情报局最残忍的酷刑不是肉体折磨，而是关进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小黑屋，再牛逼的犯人也熬不过几天就投降了。二战之后，很多从集中营里出来的犹太人选择了自杀，集中营里的艰难都没有把他们打倒，也没有击溃他们的生存意志，但是回到家中却受不了了。有人分析，他们从集中营里出来以后，讲自己所受的折磨和痛苦时，发现周围的人根本理解不了，更不能感同身受，甚至对他们一遍一遍地讲述那些苦难表示厌烦，最终导致精神崩溃。 身体上的痛苦，人们往往是可以独自承受的，而精神上的孤独，是一个人无法独自排解。这就需要回应，需要人懂，需要跟别人自我的深层的连结。这种回应从亲人那里，朋友那里，更是从爱人那里。洛克长得美丽又动人，恢复单身后自然有追求者。他吃一堑长一智，这次他说喜欢是不够的，你喜欢他，他喜欢你，重点是你们还能回得上话。杰克是喜欢他，他们也能说说话。杰克长得壮壮的，看起来蛮老实，洛克和他相处了一阵子，每天杰克都会想着话题找洛克聊天，也算是非常用心了。可他们交流起来就是不顺畅。洛克是个部门主管，工作有时候轻松，有时候累，累得难受，难免会唠叨几句。他说累死了，好想休息。杰克说，你那工作没意思，换个轻松的。我朋友做那行多适合女生，他是做巴拉巴拉，话题一下子拉到别人那里去了。他们聊起旅游地，洛克说，我最喜欢大海，今年还是想去海边玩几天。杰克说，我要旅游就去看朋友。他说，你喜欢去城市旅游吗？杰克回答，我朋友在城市。洛克问，你旅游不是为了自己开心吗？杰克说，去看朋友。洛克想问的只是，你喜欢海岛还是城市？杰克真的去旅游了，给他说，我给你带个佛像吧。洛克问，为什么？他说，送你当礼物。洛克说，我不信佛教。杰克说，没事，放家里摆着。洛克说，谢谢你好意，我不需要，家里也没地方放。杰克说，这佛像好看，我拍给你看。洛克只是不想要一个没有实用的东西，并不在乎于好看不好看。有一次，洛克晚上得了急性肠胃炎，打电话给杰克。杰克那天正好朋友聚会，卡尔说自己的身体不舒服，杰克回了一句，我来接你，跟朋友喝点酒就好了。洛克当时疼得都说不出话，杰克以为对方挂了电话，第二天才后知后觉。他又明白一个道理，愿意回应你的人不一定是最能理解你的人，可能对方回了很多话，也为你做了很多事，全不在一个频率。他不能理解你的意思，也不会在你需要他的时候及时出现，因为回应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回几句话就行了。在《芈月传》里，弹幕上有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，是说皇后刘涛猜不到秦王的心思，又要硬去猜。当两个人思想、观念、思维方式都不一样，无论多花心思都是枉然，你们压根儿就不会想到一堆去，不能知心的爱人终究无法走入心门，仿佛天生不来电。听过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一个男人和妻子白手起家创业，奋斗到上亿身家。男人嫌弃妻子人老珠黄，就跟他离了婚，找了个年轻姑娘。最先姑娘的年轻和新鲜感让他觉得什么都好，但是渐渐发现他们越来越变得 没话聊。姑娘只关心买什么包，穿什么衣服，头发换成什么颜色，而男人面临问题就要艰难得多，商场清折，公司变动，这些沉重的话题他不知道怎么给他说，说了他也不会懂。偶尔提过女生也只是用点声点气的不要紧了来回应。男人突然意识到，年轻姑娘虽美却不能理解他，反而是前妻能跟他聊一聊，出出主意。最后这个男人和前妻复了婚。因为回应中的理解通常是需要建立在价值观甚至阶级一致上，否则就是天生不带感，最后感情也被这些差异化消磨光。所谓价值观一样，是你们的消费观、对事物的认知、处事原则和态度要相近。比如你们对金钱的看法，如何分配、如何使用、如何取舍。你们对工作的态度是都很上进还是都在混日子。你们的家庭观念，男主外女主内还是什么。你们的理想生活是过上怎样的生活，还是得过且过。喜欢旅游吗？你只有步调一致，观念差不多，我们才能看到对方的优点，减少矛盾，从而很好的相处下去。认识一对小夫妻，丈夫是从中间挤牙膏，妻子是从后面挤牙膏，小细节成了导火线，干脆离了婚。听起来这个理由很扯淡，可实际是他们长期的价值观不一样，导致生活习惯不一样，最终导致了无法继续走下去。在漫长而繁杂的生活里，当爱情被柴米油盐消磨干净之后，还能彼此相互体谅和关心，共同分享人生的苦与乐，有说不完的话，有无数可以一起做的事，这才是你们生命里的灵魂伴侣。如同你们天生就会走到一块儿，当你按得到他，他马上也会给你回应。这种回应远比回上一两句话要难得多，因为到对方真的需要你的时候，你能明白你应该站在哪里，说着什么样的话。就像洛克现在身边的这个人，或许他不是那么多追求者中最帅、最有钱，甚至最爱他的，但却是最能给他回应的人。无论是聊天、陪伴、物质精神上。之前仪式感这个词盛行，但总是不那么接地气。但是我觉得最好的回应就是一种仪式，就好像他在问你在吗，你回了一句一直都在。就像母亲节送给妈妈的一根项链，闺蜜本命年生日送给闺蜜的一串红绳的转运珠，过节送给自己的一副耳钉，情人节送给女朋友的一条潘多拉。给你所爱的人最好的一个回应，用这份诚意让对方或者自己真切感受到并分享这份爱的心意。在人生路上，你们互相理解、包容和陪伴。当你在庄重而神圣的婚礼仪式上说一声我愿意，他将用心为你挑选一枚带有婚约的戒指，深情戴在你的左手无名指上。这是彼此爱的回应。这种回应无关金钱和财富，而在于发自内心的诚意，这才是最好的仪式感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